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还记得我们在上两次节目讲到中国的科兴疫苗经已暗地里停产，那社会上当然是掀起了一阵的讨论啦。那其中呢，社会上有些舆论的分析又几正的喎。呢度我哋揀咗喺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政治学嘅博士林松博士写嘅一篇叫做《时事探索》嘅文章，里面讲系时候正视打假针嘅问题啦。文章提到，正当多个国家呼吁大众警惕新一波变种病毒嘅出现，突然就传出咗消息，某个强国的疫苗突然停产了。面对着这一波变种的病毒出现，不是增产疫苗，反而是停产，令人啧啧称奇。原来个中涉及疫苗不合格和贪污的问题。疫苗不合格这个已经不仅仅是打针之后的副作用或者后遗症的问题了，而是打假针了，即是以假东西、假药、无形针药、无形疫苗，吓咁都得，飞弹都可以灌水啦，打假针有咩唔得啫？而且今次系因为发现咗存在贪污行贿，先至揭发疫苗唔合格，因此一啲本来支持打针嘅人，最近先至恍然大悟，大骂呢个强国药厂啊！事实上，林博士一直呼吁支持打针的人需要冷静啲，听一听不同意见，唔好一窝蜂咁人云亦云，唔好人人自认专家，唔好将善意嘅提醒当成系虚假嘅信息，甚至当成系恶意嘅信息。林博士话，某强国生产呢啲疫苗喺2020年年中开始做临床实验，2021年6月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可授权使用的紧急使用清单之中，但是今年1月10日确认已经停产。事源最近网上流传一篇文章，疫苗停产是为什么荒诞时代画了一个休止符。该文引用一份文件指出，有关的制药厂已经全面停产该疫苗了，再没有发售该产品。记者查询该机构亦都获得了证实，近日网上流传该强国的疫苗当初是透过行贿主管卫生健康机构负责人于鲁明，从而获得当局批准生产的。但是这个疫苗带来了的后遗症包括白血病、心梗塞、脑梗塞、癌症、血液病等。涉事的卫生健康机构负责人于鲁明因为严重违纪违法遭到调查，被撤去了职务，因为贪污巨款近月被判刑11年。有网民对疫苗副作用造成的伤害表达不满，有人说打了第二针就出现沉麻疹、呼吸困难，有人说第三针打了之后他妈妈得了白血病，他亦都身体大不如前，吃不消工作强度和失了业了。还有人说该国的疫苗害死了几多该国人民，多少人有后遗症，多少人因为疫苗后遗症去世。网络作家吴鹏飞就特登为了这件事拍了一条短片，题为有种疫苗丧尽天良，应该罚个倾家荡产。还说当时在各方面动员，有奖金有奖品，实际上是强制要求之下，很多老百姓 相信了这个所谓的民族品牌，伸出了膊头给他们，将性命也都交了给他们。哪个想得到数以亿计的接种者就是这样上了那些国内外不良资本家的大当，他收买了极个别的官员，以不合格不合法的手段将问题疫苗、实验疫苗大规模地向公众接种。吴鹏飞还大声疾呼，民间大量传说注射某某疫苗之后出现各种疾病，白血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副作用，但是当时成为了一个高度禁忌的话题，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接种了一种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致病药剂。吴鹏飞还说，辉瑞的疫苗已经在美国法院强制之下被迫公开了不良反应的数据多达92页之多，抗体产生有效率才只是得 12% 左右，而在强国赚取了惊人利益的嘟嘟疫苗至今却保持沉默。黑心的药厂在2021年的净利润是956亿。事实上不仅是强国在当时对打针的副作用列为高度禁忌，即使在澳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同样将疫苗的质疑一律都视为虚假信息来到打压，和在2019年打压李文亮医生的手法如出一辙。打针是阻止不到感染和传播这个事实的，因为最近强国疫苗停产，网友发来了一个短片，是以色列一个覆盖70万人的研究报告，研究显示接种两剂疫苗的人被再次感染的可能性增加了27倍，所以即使是他们只是谈论这一点，打的针都不可以算是疫苗了，因为它既不能够阻止感染，亦都不能够阻止传播。研究指出，如果你看一下英格兰、苏格兰、欧洲北部的国家研究，在那里他们得到的是真实数据，实际上三剂疫苗接种者最容易死亡。随着时间的推演，最起码我们拥有自然免疫力是持久的、广泛和稳定的。在18年之后，从沙士的冠状病毒得到的免疫力依然是对新冠病毒有效，这些就是持久、广泛和稳定的免疫力。自然免疫力应该是被承认的，至少和接种疫苗获得的免疫力相当，而且这种自然免疫力很可能是终身的。林松博士曾经多次引用澳洲新州卫生部的统计，证明打针越多越容易入医院、重症或者死亡。截至2022年的12月头，一个星期之内统计的新州卫生部大数据感染确诊入院非重症有697人，全部都打了针的仍然染疫，没有打针的反而无需入院，进入重症室有54人，全部都是打了针但是仍然染疫，没有打针的无需进入重症病房。统计显示打针越多，入院和重症人数亦都越多，在入院非重症697人之中，打了四针或以上占比例最多，高达296人，排第二的是打了三针达到170人，进入重症室有54人之中，打了四针或以上同样占比例最高，高达18人，排名第二的是打了三针的有15人。又根据这些数据显示，打了三针和四针的入院人数最多，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些打针的支持者不愿看真实的数据，却想当然地说现在入院的人、死的人都是没有打针的， 新州卫生部大概亦都发现公布呢啲大数据越来越明显咁不利于推销打针，宣传唔再独立统计确诊感染入院人数之中涉及打针嘅人数。点解唔敢正视打针冇效呢？或者打针并唔系万能嘅，仅仅对一部分人有效？当然这个又涉及政府权贵和药厂的利益。林博士说他曾经多次说明他不是反对所有的针药，他自己就打了预防肝炎这些疫苗，他说他只是质疑假疫苗假药打假针而已。看来天下乌鸦一样黑啊，这些权贵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要发财，话知你死啦，得唔得都推咗出嚟先。特别系喺强哥，佢开始嘅时候一剂疫苗进口都冇啊，全部话自己啲店一个先都唔愿意俾外人赚啊，肥水不流别人田啊嘛。可能佢哋心知道外国卖嗰啲嘢都系流嘅，都系冇用嘅。与其你呃人，不如我呃翻自己人。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呢个世界，啲权贵们、精英们为咗自己嘅利益，乜嘢坏事都做得出嚟，绝对唔会讲真话，唔会用良心行事。但系世事无绝对嘅，呢个世界偏偏仲系有翻一小撮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肯站出来说话。但是说到去到一个国家领袖的层面，这样说法嘢又真是挺少见的。我们这里说的呢，就是阿根廷的新总统，有外号是阿根廷特朗普的总统米莱。他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的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上高发表演讲，严厉批评了那些放弃自由模式的首席执行官和世界领导人，警告西方国家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米莱的演讲震撼了达沃斯论坛，引爆了互联网上高，冲上了 X 的消息榜首。引述他的说话，他说今日我嚟呢度就系要话俾你哋听，西方世界正处喺危险之中。米莱喺演讲之中仲话，西方世界主要嘅领导人放弃咗自由模式，转而推行我哋称之为集体主义嘅唔同版本。佢指出，集体主义实验永远唔系困扰全世界人民嘅国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他还说没有人比阿根廷更加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的了。他说他们在1860年采纳了自由模式的时候，35年之间他们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大国。他还解释说，而当过去这100年拥抱了集体主义的时候，他们目睹了他们国家的公民怎样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第140位。他进一步指出说，在1800年人均 GDP 的年增长率始终是大约 0.02%， 就是几乎没有增长。当你观察到从1800年到今日的人均 GDP 时， 你会睇到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 GDP 嘅增长超过15倍，呢、这个意味住增长嘅繁荣，使到全球 90% 嘅人口摆脱咗贫困。结论显然易见，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绝非产生问题嘅根源，而系我哋结束咗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嘅唯一工具。米莱批评咗西方社会嘅左翼理论同埋所谓嘅社会主义，佢话佢哋讲嘅资本主义系邪恶嘅，因为佢系个人主义嘅，而集体主义系好嘅，因为集体主义系利他主义嘅，当然系用别人嘅钱去利他。因此佢哋倡导嘅社会正义，问题就喺呢度啦。社会正义既唔公正，亦都唔能够促进整体福祉，啱啱相反，佢本质就系唔公平嘅，因为佢系用紧暴力。米莱解释话，佢唔公正，因为国家通过税收嚟到获取资金，而税收系强制征收嘅，佢意味住国家系通过强制手段嚟到获得资金，税交得越高，强制就越大，自由度就越低，自由的国家贫困率是压制性国家的25分之1，自由国家的公民寿命比受压制性国家的要长25%。米莱仲宣告，未来阿根廷所倡导的模式，一种是基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模式，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米莱进一步解释了点解西方正处于危险之中，佢话正系因为呢啲国家之中有啲出于理论框架上嘅错误，有啲系出于对权力嘅贪婪，正系破坏自由主义嘅基础，为社会主义敞开咗大门。社会主义不管系喺边度，都始终系一个导致贫困嘅现象。所有尝试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失败了，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失败了。西方今日面临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倡导社会主义那些人破坏了你给我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和繁荣扩张的制度的基础。米莱进一步指出，集体主义提出了解决方案，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更严格的监管。这些产生了螺旋式不断地增加了监管的恶性循环，直到我们将所有人都变到贫穷，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取决于坐在豪华办公室里面的官僚。他还警告，新马克思主义者设法渗入了西方世界，他们通过了占据媒体、文化、大学和国际组织来到实现这个目标，已经在我们社会之中占据了强势地位。国际组织可能是情况最严重的，因为这些机构对作为多边组织成员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米莱还认为，无论宣称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基督教或者基督教民主主义、新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究其根本他就冇咗本质嘅区别。佢哋都声称国家应该操控个人生活嘅各个方面。米莱最后仲话：我哋警告你，如果呢啲通过自由模式变得富裕嘅西方国家继续走呢条通往奴役之路，呢、这个就系将会发生嘅情况。国家唔系解决方案，国家就系问题嘅本身。米莱还对社会主义的抨击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轰动，他的演讲视频在 X 上发布之后24小时之内，观看次数达到700万次。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亦都称赞米莱非常好咁样解释咗国家繁荣与否嘅原因。在 X 上发布了米莱的世界经济论坛演讲的连接链。米莱真是有胆有色啊！一向以来，世界经济论坛这些所谓各国的精英和领导，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言，所以走的一定是所谓的先进主义啦，实际是走紧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变种。米莱的这一篇演讲和戴纪元在年前出版的《共产党的终极目的》以及《魔鬼在统治着全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家有时间的不妨上戴纪元网站找一找来看吧。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够胆讲大实话，仲喺一啲国际场合，主流都唔系讲真话嘅场合讲大实话，呢啲固然系英雄啊。但系相反，我哋睇翻下喺嗰啲国际场合讲假话，系人都知道你喺度讲大话，你亦都知道自己喺度讲大话。而你亦都知道人哋知道你喺度讲大话，但系你仍然要喺度讲大话，喺呢啲场合会引嚟啲乜嘢笑柄呢？呢度有一个活生生嘅例子，中共总理李强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高吹嘘中国去年嘅 GDP 增长系 5.2%。引发了国际专家的质疑，同埋瞬间成为国际一个笑话。在1月16日的上午，李强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致辞时强调，话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的群体有4亿多人，在未来10年这个群体将会翻一翻达到8亿人，对于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过去由冇变有到向好的方向转变，消费升级的动能非常强劲。这话资深评论人蔡慎坤在1月20日的 X 推文里面表示，李强设下了一个弥天大方，一个国际总理完全不理会经济的基本面，在这么重要的国际场合胡言乱语，他的危害性不亚于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时代。中国哪里冒出4亿中产人口，未来10年将有8亿人进入中产？这个是蔡慎坤的质疑。蔡慎坤还说，李强的前任李克强在2020年两会上高亦都明确地说过，至少有6亿中国人月入不过只是1000元人民币，这个收入水平和肯尼亚人的收入差不多。不过我说呢，肯尼亚人未必做得那么辛苦，而中国的月入1000元人民币的人呢，可能是如此打工30年的一种。蔡慎坤还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亦都就是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最多亦都不会超过1亿人， 主要是党政机关、国企以及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他还说，身为总理，他恐怕连中产的概念和标准都没有搞清楚，以为解决了温饱就是中产，即使有饭食就是中产。就好像中国在2020年对全世界宣布全面脱贫进入小康一样。而全面脱贫的标准就是年收入超过4000元人民币，这个简直就是国际笑话了。而在国际社会，中等收入群体一般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据中共发改委网站在2022年4月的介绍，采用国际上引用率较高的每日人均消费10到100美元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日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中国这个群体2019年达到3亿4600万人民币。在2023年4月，官媒《大众日报》就说，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到50万元人民币，即为中等收入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目前在中国有4亿人左右，怎样可以令人相信呢？据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Antonio Gracio 撰文表示，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并不好像发达国家那么富裕，因为其中 75% 所谓中产阶级每日收入只是10到20元美金，和国际的标准相差几倍。因此大约是 60% 的中国人口每日靠着2到10美元的生活。习近平和中共经常夸耀他们帮助8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然而有人就会质问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社交平台 X 上高，有不少网民对李强的四亿中产论跟帖留言表示怀疑。对于李强说中国未来10年的中产群体人口将会翻一番，法广中文网评论就这样写着，在中国经济增长实际的下滑、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怎样实现李强所说的达到10年翻一倍的中等收入群体？随着中国房地产危机的爆发，中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明显下降，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对象的商品，包括新款的苹果手机、钢琴、豪车、名表等等，销量全部都呈现断崖式的下降。从事二手钢琴销售超过20年的范先生近日对媒体表示，在2023年中国的钢琴经销商、琴行有一大半倒闭了。导致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了，第二是对未来并不抱有希望。他说，去年一个6000元的钢琴，今年卖5000元都没有人要。前中国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在1月17日对媒体表示，这个人群过去所谓的改革开放了几十年，财富累积的途径主要是靠房产，因为经济崩溃导致他们收入来源缩减，房产大幅度的贬值，还有交易流动的丧失，就造成了中产的困境。另外，至于李强说中国去年经济增长有 5.2%， 这个都是令到很多经济学家啧啧称奇和取笑的，因为众所周知，以中国去年公布的四季CPI 和 PPI 来看，中国实质上去年已经陷入通缩的困境，何来经济增长？一句讲完， 我想这些数字连李强自己心中都有数，他自己都不会信的了。他明知他说大话，他亦都知道人地知道他在这里说大话，咁佢仲要对住全世界嘅精英们讲大话，你估呢啲精英睇唔睇得穿呢？只不过咁，李强只不过系一个台面嘅人物嚟嘅啫。以中共嘅本质，一个以方言同埋暴力为治国理念嘅一个邪恶嘅本质，要佢唔讲大话，真系好难噶喎。但是大话讲多了和讲大了呢，就自然会失去了讲大话的功用的了。即使你讲了大话都是没有作用的，骗不到人的。看来全世界已经在这些方言里面觉醒了。那么讲到这里，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Thank you.